我的心呐、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大家请起立唱诗。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
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很久的心事，永永远远见你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的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心事，很久的心事，永永远远见你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的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临，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之所信，
不知何以相助恩惠，竟然明道 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也保全我交付他的路全备，直到那日。不知何以隐形的酒恩门向我敞开，不知何以隐形烛火平安遍满心怀，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保全我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如何神灵感动，使我承认罪恶，有圣经中显明耶稣引人心靠救主，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也保全我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顺或逆，愿主慈爱永不更改，主必抚养到底，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也保全我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我如何是在你如何与主相逢，或将经过死里幽谷，或与主于空中，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也保全我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
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的信实，赞美你的恩典，更赞美神儿子我们的主耶稣的降临。你的降临救赎了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纪念你的降临，我们来到圣坛前称谢你，歌颂你，我们将感谢和赞美作为祭献给你。你的崇高高过楚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你里面我们得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光照下一天新是一天，成为你喜悦的果子。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深深的爱，你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等候的神迹，而是赐予我们超乎一切的爱。你用你的身体作为活祭，为我们铺向了通往天国的道路，使我们与天父有了生命的连接。你的爱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平安、得自由、得生命、得盼望。 我们被你的爱深深的吸引着，我们会感动的流泪，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回应你的爱，从而开启我们全新的生命。慈爱的主啊，你的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求你在今天这个时代继续的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一生坚定的跟随主直到永远。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共之教会，我信罪得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好，大家请坐。诗班献唱，但我知道。
我不知道天使所拜的君王为何这样爱念世上罪人，为何又像牧人去寻找迷羊，以领他们归回他的羊圈。但我知道他从玛利亚而生，卑微降生在伯利恒马槽，居住长大在拉萨勒辛苦做工，我深知救主为世人尽义来到，我不知道他如何我然受苦，将他平安安慰着流泪骨，他又如何在十字架上心碎，三十三年换来痛苦冠冕。但我知道他手医治我心伤，除我罪恶使我恐怖消散，患难中担的人都能享受安息，因我的救主为世人他在这里。承受他属地的产业，无论何人，不论何处或善恶，他又如何满足他们需要？但我知道众人的见他荣光所在的中，他必亲自收割，必有一日公义的日头要不着，那时我救主必定被世人知道。我不知道全地要如何敬拜，他发一言 历史风浪平静，当人的心充满丰富的主爱，谁能说尽其中极大喜悦？但我知道天空要响彻欢呼，千万世人要因神而高唱，天上传扬，地上中空空声说道，毕竟我救主他来到世上作王。
我们打开圣经旧约以斯拉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八节，打开圣经旧约以斯拉记第七章一到二十八节。今天我们仍然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经文，以斯拉记，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约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西莱亚的儿子，西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亚西的儿子，
亚西突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
布基是亚比苏的儿子，亚比苏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民间的文士，同拿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却也从了，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亚达约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七林有上耶路撒冷的。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约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又带金银，就是王和摩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
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拿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
所交给你神殿中的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
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
我亚达约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
就是银子需要100他连德，麦子100克，酒100大克，油100大克，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
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我又赏与你们，至于祭司、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和立体的，立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经过，叫不得纳税。
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好，今天经文就读到这。今天有刘东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那看不见的手。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啊，我们低头闭目，在天父的面前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谢谢你在主日的下午召聚我们一起在这里，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在你面前。我们将啊《以斯拉记》第七章你的宝贝的话语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手里，求你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引导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在这里就面对面的遇见你，让我们都经历你向我们的显现，像在历史中间你向无数啊你所喜悦你所祝福和使用的工人显现一样，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得见你的容面的时候，我们就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就以心灵和诚实单单的来敬拜你。主，下午的光阴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啊，有这样的不平安啊，各样的咳嗽啊，身体上的啊这些的疾病，我们此刻都仰望在你手里，恳求主你在这里做医治的工作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的这份平安啊，在你话语中间的时候也让我们得享啊与你同在的这份喜乐，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全都归给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在这里要讲的题目是啊那看不见的手啊，如果有弟兄姐妹啊去关注过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啊信息，一些的书或者是理论，大概会记得说啊，这是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那个亚当斯密啊，在他的《国富论》里所提出的啊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在整个的这个啊经济环境中间，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啊，好像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好像我们想要的那些东西最后都没有达成，可是啊，一些的时间去经历过以后，发现好像有一张有一个那个看不见的手在那里啊，把握着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形势往前去走啊。中间呢有很多的啊一些的信息和文章中间呢都会去啊引用它啊。那我们刚刚的时候呢，已经一起读了这个《以斯拉记》的第 第七章啊，我想我们一路从第一章走过来到今天这个以斯拉记第七章啊，我们经文从一节读到二十八节下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看见的是啊，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神所兴起的那个领袖叫做以斯拉啊，他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中间，在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年间啊，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啊，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第二次的回归耶路撒冷啊。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中间，这个亚达薛西王啊，这个波斯王，然后呢，他颁布他的这个诏令啊，这个中间呢，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啊，有助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和城墙重建的这样的工作啊，做了许多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在这中间。所以我们在看经文中间的时候，似乎是说都是那些人在做，他们做了很多事儿啊，他们做的这些事呢，让我们觉得啊很奇妙啊，我们觉得这个很感恩啊，我们觉得这个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啊。但是更重要的是，透过经文中间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斯拉他自始至终啊，为着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他所做成的这一切的事情，是在神的面前啊，蛮有这样的感恩，蛮有这样的感谢，蛮有这样的把荣耀归给神的这样的一个颂赞啊。所以今天用这样一个题目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这章的经文啊，那双看不见的手啊，他在历史中间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尽管我们很多的时候看的时候都是那些人，他们在这里做这做那，然后这个经历很多的事啊，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全都在那位创造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啊，在他的手中去掌管啊，他在那里护理啊，他在那里去推动着这样的一个历史往前去演进啊，他在推动着一个民族，他们照着神起初向他们所定的那个旨意啊，一步一步的去往前行啊。所以这样一个题目呢，在这里和啊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么经文开始的时候呢，说这事以后啊，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啊，有一个以斯拉。那显然这事以后是什么事呢啊？因为这个据上次讲，以斯拉记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嘛啊。我们回去看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告诉我们的是指的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件事啊。这个殿呢已经建成了啊，殿建成了以后，进入到第七章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时间线上面去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是在主前的536年的时候呢啊，他们第一次回归啊，在所罗巴伯他们的带领之下开始建殿啊。到了530年的时候呢，就遇到拦阻啊，停下来啊。到了520年的时候呢，先知向他们喊话，然后他们又再次起来去建造啊，那重新开始复工啊，一直到了主前516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就建成了啊。所以提到说这事以后呢，指的那个圣殿建成以后呢，指的是在主后的516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依据这段经文中间所提到的此时做王的那个亚达薛西一世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他是在主前的464年到423年的时候做波斯帝国皇帝的。因此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从516年啊，到了这个主前的464年这里过来，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啊，差不多多少年过去了啊，大概有60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你在经文里去看说这事以后的时候呢，好像那个圣殿建成是昨天的事啊，然后今天呢进入到这个第七章啊，以斯拉第二次的带领这个百姓回归，然后呢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好像是一个连接在一起的。可是你从这个历史的背景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啊，它已经相隔了大概60年之久啊，进入到第七章这里的这事以后啊。那这时候呢就提到了说，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以斯拉啊，他是希莱亚的儿子。接下来就开始追溯他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哪位先祖呢？大家比较熟知的啊， 刚刚读的时候没有人留意一下啊，有姐妹去回应啊，我们发现说追溯他的先祖的时候，很快大概经历了历经这样的16代16位先祖的这个名字列在这里之后，就进入到了那个叫大祭司亚伦啊，和摩西一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位啊。那这样的一个家谱把它罗列在这里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这个以斯拉他不是横空出世的，不是从那个石头里头跳出来的，然后突然有一个这样的人，然后他就出来做了一些的事情啊。那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一个出处的，它一定是有一个原委的。那这原委归结到哪里呢？需要回去到起初啊，神借着这个摩西和亚伦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对他们所做的那个应许啊，对他们所做的那个应许。所以在这里讲的呢，第一点，我们说当我们进入到第七章讲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我们发现神他在这里就自己兴起了一位敬虔的领袖啊，是神自己兴起了一位敬虔的领袖啊。因为我们讲家谱，我们就不得不讲为什么把这么多的家谱罗列在这里。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啊，以斯拉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好像啊，这个没有什么家世背景，或者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是一个不相干的人，然后他现今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啊。相反，他是出身名门啊，他是出身名门。在第七章的1到5节，借着这样的一个家谱呢啊，就向我们讲明白这件事情啊。那在这个历代至上的第6章14到15节，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中间的亚撒利亚生了希莱亚，希莱亚呢生了约萨达。所以当耶和华借着尼布甲尼撒的手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呢，这个约萨达呢也被掳去啊。经文中间有去告诉我们说，这是以斯拉他的先祖啊，离这个时代还不是很久远啊。那当时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呢他的先祖就被掳去，掳去以后呢，以至于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啊，被他所杀。这是在他先祖中间所发生的事，在历史中间有清楚明白记载的啊。那么亚伦我们不去多的去这个介绍和赘述，弟兄姐妹很熟悉。但是回过来在他的这个祖先中间呢啊，提出了一系列的这些的名字告诉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啊，他们那个时代的里面他所做的工作和见证啊。比如像撒都，他是大卫年间的这个祭司长，在撒母耳记下的8章17节这里啊，有告诉我们说，撒都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突是这个米拉约的儿子，撒都的孙子。这是在尼希米记的11章啊，都有告诉我们的啊。那同时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家谱呢啊，它并不是按照这个历史中间啊一代一代的那样一个传承，把它在这里去呈现出来的啊。这中间也有一些跳跃的啊，有一些的地方呢，它就啊大概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啊重要的一些事件的时候，这个家谱中间呢就把它就略过了啊，没有在这里做详细的表述。但是大体把它这样从亚伦那个大祭司而来啊，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祭司家族的身份的这个以斯拉他的身份呢，去向我们啊明白的呈现出来啊。那在这个亚撒利亚和这个米拉约这两个人中间，如果我们看历代记上6章7到10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之间在这里讲说他是他的儿子，但其实这个中间已经跨越了啊六代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来啊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从亚伦过来到希莱亚，其实啊从圣经中间啊从这个历史中间去看的时候，他们是经历了22代人啊，但是在这里提的时候呢，从前到后是交代了有16位的先祖把它放在这里啊。那么提这个家谱一直到这个亚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记得的事情啊，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年代，他们带以色列出埃及，那个是什么年代呢？ 啊，大概是在主前的1400多年，啊，1446年那个时候有发生这样的时间节点的这样一些记录。那么这个亚达薛西年间呢，是主前的465年到424年，所以简单看来的时候，从亚伦那个时代到今天以斯拉这个时代，已经过了多少年？1000多年，对吧？已经跨越了1000多年。但是透过这样一个家谱去追溯的时候，让我们去看明白说，啊，有关和起初神向着以色列，啊，为以色列所设立的大祭司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啊，在出埃及记的27章21节记着说，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这是起初神设立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大祭司的时候，啊，向百姓所发出的这样的命令。啊，那我们发现1000多年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以斯拉，啊，他作为一个，啊，文士，作为一个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一个在这个殖民地被掳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 很低微的，其实是个很卑微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里面，啊，再次出来去承担，啊，神所托付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啊，神信实的这个应许，尽管在历史中间已经跨越了1000多年，啊，但是上帝在借着以色列人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历史在宣告他自己的信实，啊，他所命定的，然后就照着他所命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线，历史在向前推进。啊，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说，啊，这个以斯拉呢，他是出身这样祭司家族的，啊，这个可以说是出身名门了，啊，因为历数他的先祖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都是赫赫有名，啊，他们都有他们，啊，很丰富的很精彩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生，在圣经中间可以去查考和看到。那去用家谱记述以斯拉他这样的一个出身名门的身份，在这个地方，啊，有怎样的意义呢？啊，我想如果弟兄姐妹还稍微记得以斯拉记前面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在2章的这个61节到63节那里的时候，我们大概还会有点印象，啊，如果稍微这个大家记得一点经文还有点印象，这个地方呢是在告诉我们说，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格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就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这个职任。啊，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之剩的物，直到有乌灵和土民决疑的祭司兴起。这是在第二章告诉我们，当第一批的渔民从巴比伦回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就发现哇，有这三个支派的人，然后他们好像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的身份，啊，他们是这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家谱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认定，啊，他们祭司的身份，那么就很简单，他们就不能供圣职，啊，甚至他们，啊，不可以吃这个制圣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他不可以领圣餐，啊，不可以领圣餐，啊，这件事是很严重的。所以对于当日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说，啊，若是这个以斯拉然后他站出来说话，他要带领这个百姓回去到耶路撒冷，那显然他的身份就至关重要，啊，他是否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可靠的符合这个律法要求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能够在百姓面前说话，这件事就很重要，啊，所以当以斯拉出来工作之前，首先圣经花了这个一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他的家谱，啊，他的身世的来历，这使他可以能够去，啊，承担神所托付的这样的工作，啊，所以如果不能查实他的身份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供职，啊，像前面第一批回来的那三个家族的人一样，他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讲说，啊，神为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兴起了一位这个，啊，近前的，其实也是很杰出的这样的一个领袖。首先，啊，因为他是出身名门，啊，第二点呢，我们在经文中间可以看到的就是这是一个无惧无畏的领袖， 啊，无惧无畏的领袖。在以斯拉记的7:6记着说，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啊，那其实在这个被掳的这个时期啊，祭司他们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啊，在他们被掳期间，他们还能不能啊去履行他们一个祭司的职分呢？啊，在这个巴比伦把他们抓到那个地方去做奴隶的时候，啊，他们还可以去履行他们祭司的职责吗？啊，如果大家回去在这个但以理书的中间啊，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记过来啊，包括在尼希米中间啊，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被掳期间的时候，这些的祭司他们是不能执行这个祭司的任务的。不能执行他们祭司的任务的，啊，所以他们现在要回去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去献祭，啊，他们恢复敬拜，所以现在他们要回去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因为在被掳期间他们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明白啊，在这个时期呢，祭司是没有办法去执行他们祭司的任务的，那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百姓中间干什么？教导律法，啊，教导律法，教他们这个摩西的律法，啊，去向百姓去做这样的一个传输和教导。所以在被掳期间，这就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啊，那因此在经文这地提及这个以斯拉的时候呢，说他是一个啊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律法，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放在今天的这个话的里面讲呢，啊，就是这个弟兄姐妹他啊非常的这个励志的这样的考究查考啊神的话语啊，他去查考圣经，他有神的话语在他的里面这样的一个人啊，而且他不仅有，而且他成为一个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人。啊，这是以斯拉，啊，那他从巴比伦上来说，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啊，这个敏捷就很有意思。提这个敏捷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啊，什么？
身手灵
啊，身手比较灵活是吧？其实，在原文中间提到这个词那个字根的时候，他提就一个就是快，啊，这个人反应特别快，啊，那他的反应快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要回去这个圣经这个经文的啊背景里面去看，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啊，整个的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大人，他们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治下，他们是被抓过去去做奴隶的，所以他们有没有这个啊所谓一个比较正常的啊身份和社会地位呢？
没有
啊，我们发现是没有的，因为他们这个时候都不能敬拜。啊，所以这些人啊，从这个当时代的那个历史去看的时候，你会明白，你像那个但以理啊，提到但以理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就是什么？狮子坑、火窑，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要他去拜那个像，对吧？他不拜的话，他就会面临这个啊，丢你狮子坑，丢你火窑，就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你会知道，在那个时代啊，以色列民他们真实的那样的一个生存的环境，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祭司啊，一个很卑微的一个文士啊，他竟然跑去跟这个亚达薛西王说啊，我要带我的百姓啊回去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啊，要回去建造圣殿啊，你觉得这件事是否很寻常？是否换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啊，都有这个胆量跑去跟这个王说的，啊，所以你从巴比伦王到波斯王这样一路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横亘在这个亚达薛西王之前，还有一位王啊，还有一位波斯王。我们请弟兄把那个有一个那个年代表在最后面，把它拉出来给大家看就明白。好，在大利乌的仪式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得以重建并且最终建成 啊，第一次的回归是在古列王啊，就是那个居鲁士啊，那个时候他批准回来。那么在这个大力乌一世之后呢，还有一位王叫做这个亚哈随鲁王啊。亚哈随鲁王有没有人有印象？在圣经的哪卷书里有提及？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边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色列差点被灭族，对不对？啊，因为有那个大臣起来，他就仇恨这个犹大人，他想要把犹大人整个灭掉，所以这是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啊，亚哈随鲁王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面临极其严酷的逼迫。在亚哈随鲁之后做王的是亚达薛西一世，所以这件事前后过去没有几年的啊。那整个其实那个时代还是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还是生活在一种被逼迫，在患难，在那种很危险的那样的一个处境中间的。可是在这个处境中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祭司啊，一个啊文士，一个以斯拉啊，很低阶的这样的一个在啊波斯帝国政府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公务员啊，他就跑去跟这个王说啊，我要带我的百姓回耶路撒冷啊。所以追溯这个背景的时候，让弟兄姐妹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动啊，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动，而且是非常冒险的，非常冒险的。因为刚刚前面那位王甚至要把整个以色列都杀绝啊，这样的一个光景。可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因着以斯拉呢，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啊，那他就被这个亚达薛西王呢啊所看重。所以呢，我们看到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耶和华的神的手帮助他。这是经文在后面记述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件事。可是当日当以斯拉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啊，这个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心，而且无惧王啊这样的啊一种这种威压啊，或者说这种政治上面的这种压力啊去做的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一个很小的啊职位的这样的一个波斯帝国的官员，而且是一个啊被掳来的这个其实是二等公民了啊，大概可以算作二等公民了啊，他竟然可以向王去求啊准许他们回归。所以我们说这个以斯拉他是一个无畏啊无惧的人，在七章六节这里记着，而且告诉我们说是因着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啊，帮助他。所以我们回去那个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是啊真的很勇敢。那么在历史上的时候呢，这个文士他记载的呢，通常是在这个宫廷里面去做一些文书之类的一个书记员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波斯帝国统治很多的以前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啊，那么政府呢并不了解说那个地方的人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是怎么样的，他们的风俗习惯是怎么样的，以至于他们很多的问题控告到中央的时候，那个王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所以那个时候在波斯帝国的政府里就会有这样一些的文士啊，他大概会比较了解那个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他们的语言文字，他们的风俗习惯等等，那么有问题的时候呢，可以让他们去啊做一些的解释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职务啊。这个文士说白了他就是一个专精这个摩西律法啊和旧约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学者啊，可以说他是一个学者啊。那讲学者大家就不陌生，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是学者来着，对不对啊？但是学者呢，他一个很显著的一个特征啊，历史中间呢，学者大多是倾向于退隐江湖生活的啊，学者是不太愿意去这个抛头露面啊，去做一个这个官员啊，去做一些什么治理的这个工作的啊。我说的是那些啊，就是真正的潜心做学问的学者啊。所以他感兴趣，他比较沉浸于的是那个叫啊，我们中国人说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我就在我的这个学术和专业里我就很满足了啊。我就以前我们那个小组当时有一位弟兄啊，他是在学校里啊做那个智能的机器人啊那些， 他就很喜欢做这个啊，他做了几十年，然后他在忙着做他的实验测试的时候，他可以一天不吃不睡，他也不觉得累，他就在那里很兴奋，然后一直在那里忙。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说你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他很沉浸于他的这个专业和学术啊。所以通常呢，学者呢大多呢，他们是宁愿埋首于这个书本和这些的思想中间的啊。那美国曾经有一个诗人和教授，他叫麦克利什，他就说学者在过去的残垣断壁中发掘他的象牙地窖，而任由现在自生自灭啊。他这是他给学者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可能他不完全准确啊，但是这个代表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些的学者，这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一个啊心态，或者说他们的习惯啊。那这个地方呢，以斯拉呢他就不一样啊，他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学者，但是呢他精读神的话，细心的去读神的话，以至于他就明白神的心意啊。他看见起初神向着以色列，向着他的百姓啊，他是怎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施恩和怜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危险啊，高压，很这个很啊很不好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的时候呢啊，他就抓住机会，立即就向王提出了这个回归的计划啊。那刚刚亚哈随鲁王还要让犹太人灭族呢啊，刚刚才在做这件事呢。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啊，他无惧无畏啊，他起来照着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去行啊，把握时机去完成神心意中间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以至于神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卑微的祭司来激动这个啊波斯帝国的这个皇帝，这个王啊，亚达薛西王的心啊，去完成啊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说啊，以斯拉他是无惧无畏的啊，神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很杰出的这样一个领袖。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文中间可以看见啊，他非常的敬虔啊，并且他能力非凡啊，非常的敬虔啊。经文在第七章十节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啊，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告诉我们说他立定了这个心志，详细的去查考圣经啊，详细的去查考圣经，明白神的话语。今天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去立定了心志，详细的去考究啊耶和华神的话啊，以至于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明白神所要做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托付，要我们所做的工作，然后我们才可以去遵行啊，才可以去遵行他的律法，甚至是将律例典章可以教训别人啊。所以首先啊，详细的去考察，然后呢又下定决心去遵行圣经中记着的神的话啊，去遵行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个啊杰出的这样的一个领袖非常非常美好的啊这样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呢，他将自己的身体力行所得的啊拿来还教导别人，还拿来教导别人，这是以斯拉啊。所以我们说他是敬虔并且是能力非凡的啊。他之所以可以用这个真理来教导以色列人，是因为他自己先领受了啊，他懂了，他看明白了，领受了之后呢啊，自己又立志去遵行他啊，自己又有好的见证，有生命中间得胜的这样的见证，美丽的见证呈现在这个百姓的面前，然后呢在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上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呢，又拿来啊，使他成为这个众人的这样的祝福。所以也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可以在灵里头啊，靠着圣灵的这样的引导，我们真的能够去领受神的话啊，并且领受神的话之后，又能遵行在神的这样的宝贝的话语中间，能够活出这个美好的得胜的见证来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啊，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是神当日他在以斯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中间所做成的这样的美丽的见证啊，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敬虔并且能力非凡的人啊。那如果一个人没有里面没有神的话，那恐怕所传的道也会缺乏力量啊，也不能在别人的心中去发生果效啊。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也曾经说，他所记载的是先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行的，然后才记载他教导别人的啊，主所行的，然后拿来去教导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主耶稣也有为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啊，我们自己先遵行神的话多少，然后我们才好将神的话拿来去教导别人啊，去真的祝福给别人啊。所以求主能帮助我们。为什么说他敬虔却能力非凡呢？因为他所做的事，在本章主要的这个信息中间的交代，就是说他招聚渔民平安的回归啊，招聚渔民平安的回归。七章的七到九节以及八章的一到三十一节啊，告诉我们他们具体回归的这些事情啊。那么以斯拉记的七章七节这里就交代说，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啊，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啊，有上耶路撒冷的啊，第七年的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啊。第九节的时候转过来告诉我们这个这个时间线，从正月初一日他们从巴比伦启程啊，因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啊。那所以这个中间让我们去单单很简单的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出发了，到了啊，经历了多长时间啊？四个月啊，然后走了四个月就到了啊。那其实第一章当时我们讲的时候，第一次回归的时候，我们就有跟弟兄姐妹去分享啊，他们所走的那个路线，而且他们中间所带着的有这个年老的啊，有小的，对吧？有这个身体强壮的，有身体弱的，有走得快的，走得慢的啊，这样的全程大概135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历时四个多月啊。我们从这个时间上面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大概是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个公历的四月份到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四月份到八月份是什么季节？夏天，很热啊，那个地方，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沙漠旷野的路啊。你会发现这个路其实走起来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那首先啊，提到说他能够招聚这些渔民平安回归的时候，我们还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啊。当我们讲第一章说第一批渔民回归的时候，我们有计算过他们回来带的钱，对不对啊？这些回来的渔民他们在巴比伦虽然被掳啊，在那里几十年的时间啊，他们是穷还是富啊？如果我们有点印象，大概还会记得说，当他们回来从他们带的那些的财产，他们带的那个牛驴，带的那个仆婢，那些人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虽然是被掳为奴，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在被掳地其实他们是很富裕的啊，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应该还是很安逸的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啊。那么他们在原本巴比伦那样一个比较富裕的生活环境里，也比较安逸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这个时候有个人起来说啊，你们起来跟我回去吧，我们要跑这个1400公里的路，然后走四个月啊，回去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可能记起来的时候就说曾经打仗已经被毁了，全是废墟啊，大概满地的垃圾啊，听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对于耶路撒冷的一个认知。那这时候他这个站起来振臂一呼，然后大家就起来跟他回去了吗？啊，你觉得这个是合乎逻辑吗？所以回去处境中间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啊。以斯拉现在要带领第二批的犹太渔民，他们要回去应许地，这件事本身是不寻常的，也不怎么合理的，也不怎么合理的。因为按照人性的里面，人都是贪图安逸的，按照人性的里面，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富足啊，我的生活很好，一家人都在这里，我都是在这儿出生的啊，我现在干嘛要再跑去那个荒蛮的一个地方啊，而且要经过几个月的长途的这样的行军啊，这样一个徒步的旅行 那这件事本身是不容易的啊。但是我们在第八章里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以斯拉他很有能力啊。为什么很有能力呢？啊，他招聚这些啊各个支派的一些的领袖啊，先向这些领袖去传递这个意向，然后这些领袖又在他们的这个支派的里面，在他们的家族的里面去做这样的呼召啊，以至于有第二批的这个回归的啊这些的渔民他们出来。所以这件事本身是不寻常的。还有我们在第八章的经文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这个路程的里面他们并不轻松啊，他们带着差不多25吨的银子啊，带着8吨的这个银器，还有一些金器，以及还有其他各种的器皿和百姓的奉献啊。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带着这个巨款啊，带着这个差不多是这个金库啊，巨大的金库，然后呢跋涉1400多公里，然后走4个多月回去耶路撒冷的啊。你不要忘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走在这个旷野的里面啊，不是说这个就平平安安就可以到达的。他们在路途中间可能会因为他们带了这么多的钱就被人抢啊，以至于被杀啊，以至于被打啊，甚至他们可能在路途中间就会被消失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一期被这个以斯拉呼召出来，然后又带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啊，这些的以色列人，这个中间其实我们今天看见的时候，这个、以斯拉在这个中间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工作啊，以至于他去呼召人出来的时候，第八章刚刚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亚哈瓦河边啊起行啊，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起的祷告啊，他们有禁食祷告，去预备他们回归的这样的路程啊。所以在那里住了3日，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啊，然后又招首领回去招去呼召一些的利未人来，他们一起回去，使得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啊，能够去亲近神，能够去敬拜神，能够去服侍神啊。所以这个中间以斯拉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的啊。我们看到的是他招聚渔民平安回归，但是在这个中间啊，每一步中间的每一个细节都极其的不寻常啊，都极其的不寻常。我们只能说啊，神他很啊，他很奇妙，他很奇妙，他在历史中间去为以色列兴起了啊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一个敬虔的这样的一个领袖以斯拉，去带他的百姓第二次的回归耶路撒冷。好，这是我们啊第一个方面讲到神为以色列兴起一位杰出的领袖。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他也激动这个异教君王的心啊，激动异教君王的心，在7章的11节到28节，其实是26节这个部分。首先一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亚达薛西王呢，他对这个以斯拉呢是充分的授权啊，充分的授权。那亚达薛西王就赐给他谕旨啊，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啊。那这个地方就很明白，王下了诏书，给了一纸的文件啊，一个准许他们做这件事的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许可的文件给到他们啊，说他们可以回归，从法律上他们就合法啊，可行这样。那你再看第7章的25节到26节，这里说，以斯拉要照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并且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啊。所以以斯拉可以在百姓中间立审判官啊，可以任命这个地方的这些的官员啊，来治理百姓的这些的官员啊。那你再到第26节的时候说，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的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啊。请问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啊？不遵行的人可以去定他的死罪啊，可以判他充军，或者是抄家，或者是把他囚禁起来啊，这是一个怎样的权柄？请问你，当 日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那个犹太人的大祭司有没有权利判耶稣死刑？啊，那个犹太地分封的王希律有没有权利判耶稣死刑？有没有？最后耶稣是被谁判死刑？钉在十字架上，是谁宣告的？有没有一个人叫比拉多的？请问他是祭司吗？他是犹大帝分封的王吗？也不是。但是这个地方你发现亚达薛西王授予以色拉的权利是一个怎么样的权利？生杀的大权啊，治理这地百姓的权利，这个权利叫做什么权利？王权啊，这个是王才有的权。所以当亚达薛西答应以色拉回去啊，带着以色列的渔民允许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看明白啊，他似乎是在代表着亚达薛西王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把这样一个王权都赐给他啊，你需要看明白这件事情，这是很奇妙的啊，可以讲王给到以色拉的这个授权是一个非常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在历史中间啊很罕见，很罕见啊，最起码我们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罗马帝国治下的时候没有看见过啊，给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或者什么人有这样的一个授权，没有看见过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啊一个异教的君王，这个亚达薛西王，他给到以斯拉有充分的这样的授权。然后第二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释放这些的渔民啊，他释放这些的渔民，在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这我们就啊不去念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关注这个属国呢啊，各自保持这个啊和他们神明之间的一个正常的关系呢，这个似乎是这个波斯王，就是这个历任的波斯王里头那些比较啊，就是比较有能力、比较开明的这个波斯王啊，他们啊一贯的这样的一个作风啊，他们认为去啊恢复他们的宗教啊，可能以至于是整个这个大波斯帝国呢能够越发的强盛啊，能够被他们各个的神所祝福啊，所以这是在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历史中间，有些的王他们会啊倾向于让这些有宗教信仰的啊这些的国家和民族，让他们能够去恢复他们的宗教和信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王就给到以斯拉这样的一个使命啊，要他带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回去啊，并且代表王去治理这些的百姓啊，使得他们可以拥护波斯帝国这样的统治啊。那这个事情的话呢啊，从这个当时代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和背景里看的时候，其实也是啊，也是很不容易，也是很这个啊，也是很奇怪，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刚刚的那个叫亚哈随鲁王啊，还要这个啊灭掉这个以色列啊，认为说他们自古以来他们就是怎么样，就是作恶的，是那个悖逆的那些的百姓啊，他们常常的去这个反对这个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和治理啊，所以从这个历史中间去看他们的时候，这个民族应该是啊，在这个异教的王的眼里去看，他们应该是劣迹斑斑的这样一个民族。啊，就所以在历史中间我们看啊，以色列常常会面临到这样的啊这个生存的这样的威胁啊，那个时代也是一样，但是奇妙的就是啊，神就在这个地方借着这个啊文士以斯拉去激动这个亚达薛西的心啊，使他竟然可以同意释放以色列的百姓回耶路撒冷啊，所以给他们正式的文件。第三点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这个中间呢还给了他们非常丰富的补偿啊，非常丰富的补偿，在第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啊，他们带着金银啊，这巴比伦省所得的金银，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神殿的礼物啊等等，然后要他们带着这些回去啊，然后这个带着回去的时候呢，十八节还特别交代啊，说大概你们用不完啊，有这么多的钱，然后用不完以后怎么办呢？你和你的弟兄看怎样好就怎样使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 哇，这个简直就不能相信，一个异教的王啊，现在放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回去他们原本的土地，对吧？原本他们被掳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他们不好统治，不好治理啊，现在这个答应他们回去，而且还送给他们这么多的这个金器银器，给他们直接给他们那么多的钱啊，那么多的资源。然后这个第二十节的时候还交代说啊，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啊。什么意思？你钱不够花，从国库去支啊。这个整个是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暂时在历史中间啊就这样发生了啊。王呢就赋予以斯拉可以自由的向国库提出要求的啊这样的权利啊，提出这样的权利啊。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很不寻常，这个很不合常理，对不对啊？历史上很罕见这样的事情会去发生啊。那其实它也有一些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在以斯拉回归的这个年代，或者说亚达薛西王啊做波斯王的这个年代，其实啊这个国里并不太平啊。因为这个王他有提到在第二十七节的时候说啊，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啊。他提到那个神的那个愤怒，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啊？是指神的这样的一个惩罚。那么在亚达薛西一世的时候呢，波斯就出现了很大的变革，大概在主前46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波斯帝国的内部呢就发生了叛乱。哪里叛乱呢？埃及啊。那埃及自古以来到这个啊波斯帝国的时代，包括一直到今天啊，它都是世界的粮仓啊。到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是啊。那个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那个从这个亚历山大船开去罗马源源不断的那些船拉什么，全是粮食，对吧？那个保罗宣教的路上，然后坐那个埃及来的那个叫什么运粮船啊，运粮船风暴大的时候就把粮丢在海里啊。所以自古以来的时候，埃及都是这个世界很大的这样的粮仓啊，供应全世界粮食的供应。波斯帝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但是在4600年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埃及呢它就发生了叛乱。一个吕比亚人啊因纳罗斯在主前460年的时候就夺取了这个埃及的控制权啊。那他就这个向波斯帝国这个统治者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就是我不要这个接受波斯帝国的统治了，我要独立啊，我要独立的这样的建国。那同时呢，他在地中海上呢又得到了当时这个雅典舰队的大力协助啊。雅典希腊人的海军啊，那个时候是最强大的啊。然后的海军又支持他们，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啊，埃及呢就在希腊人的帮助之下呢就彻底的背叛了波斯啊。到了第二年459年，以至于希腊就把这个波斯人的军队呢从埃及全部这个给赶出去了啊。其实不到第二年，当年就他们就打赢了。然后在这种光景之下的时候呢，那么对于波斯帝国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生存的危机啊。一个国家没有吃的，这个很快啊就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呢啊，这个又过了一年，到了这个第459年的时候啊，然后希腊因着他们自己国内的这个问题，就把他们的啊军队呢从这个埃及地呢就从这个海上呢就撤回了。那这个亚达薛西王呢是459年的时候，他一看哇，希腊人的这个强大的军力撤掉了，好，我有机会收复失地了啊，我可以去评判，把这个埃及地呢重新再征服再夺回来啊。但是当时的时候啊，这个仗打得很不容易，也并没有打赢啊。所以这个亚达薛西王呢就开始这个去征服这个叛乱的国家。所以458年，主前的458年，以斯拉回归的这一年，其实这个时候波斯帝国正在打仗啊。所以亚达薛西王一边在评判那个埃及啊，一边给了这个以斯拉下了诏书啊，说你可以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啊，你回去好好的建殿啊，你好好的去治理你的百姓，然后呢好好的去和你的神啊恢复关系啊，以至于神不要向波斯帝国发怒啊。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因为经历这样的内乱 啊，这种危机处理不好，他会亡国嘛，啊，所以有这样的亡国之危。所以这个时候呢，亚达薛西王呢就极力的支持这个以斯拉，啊，让他回去，啊，去向他的神献祭，啊，去敬拜他的神，以至于以色列的神可以看顾，可以保守和祝福这个波斯帝国。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斯拉他回归，啊，所以以至于这个啊，亚达薛西王呢，他来打发这个以斯拉他们回去的时候，这个啊讲的就很紧急，啊，就很紧急。要他们速速的这个啊回去，然后去啊这个建造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十六节说啊，凡是这个不遵行神的律法和王命令的人，速速的定他的罪，啊，所有的事都要速速的办，要赶快的办，啊，其实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也面临到啊内部这样一个极大的危机，啊，所以亚达薛西王呢是一边的准备打仗去远征。一边呢下诏给以斯拉，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对于整个的以色列国，对于以斯拉而言，其实这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回归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所以他就说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经文特别提到他敏捷，就是他反应很快啊，一发现那个机会点的时候立马就起身愤然前行，把握这个机会去啊去促成了这个以色列百姓第二次的回归，啊，那么到这个波斯人正在这个平定这个埃及叛乱这件事情，一直到主前的456年到454年的时候才啊彻底的结束，才真正的就是把这个啊埃及的这个反叛军给打败啊，使得这个埃及的这个战争呢被平复下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很可能亚达薛西王呢，他是这个埃及的这个反叛呢，认为是天上神的愤怒啊，神的这样的惩罚，对吧？那这样下去，如果不能处理得好，可能啊就会面临到这个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崩溃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呢，他对于耶和华、对于圣殿啊、对于这些的祭司，他有这样的一个极度尊崇的啊这样的态度。啊，那我们去明白这样的一个经文背景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啊，圣经在这里看似很奇怪的这些王的反应，其实啊它有它的合理性啊，有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成因。啊，那第四个方面我们就看到说啊，亚达薛西王呢他就帮助这个以斯拉呢去收拢人心啊，去收拢人心。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前面已经说了，对吧？大家虽然被掳，但是几十年在被掳地日子过得也不错，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回去呢？啊，再说回去，这以斯拉他虽然是这个祭司，但是已经几十年也没有行祭司的事了，啊，只不过做个老师讲讲课，啊，讲讲摩西的律法，凭什么听他的呢？啊，他要怎样就怎样的，他说回就回呢，而且回去还要听他的命令，再去建造城墙，做那个苦工，对吧？我在家里躺着多安逸。我想干啥干啥多好，对不对？我星期天不要做礼拜，我去这个逛个公园也不错啊！啊，我去看场电影也行啊！啊，凭什么就非得遵循律法呢？啊，凭什么就非得在这一天去敬拜神呢？那这个，其实，在当时代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百姓，因为在后面经文里就能看见，这个人心啊是很松散的啊，是很松散，灵性很低落的一个光景。在7章24节的时候。经文说，我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哇，这个很厉害，对吧？这个交税历朝历代都是很严肃的事情，是不是？啊，包括到今天也是，谈到这个税的时候，这个是法，啊，这个高压线不可以触碰的。哇，这个地方竟然说这个祭司、利未人、歌唱、守门、尼提宁，涵盖了所有他们回归的这些人，啊，说这些人不用交课纳税了，啊，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帝国还在打仗，前方要烧钱，对吧？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好多钱才能打仗的，啊，这个地方说免了，不跟他们收税了，哦，这个很奇怪的这样的 一个政策，对不对？啊，你回去经文背景里面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去赦免他们的赋税的一个理由啊，极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以斯拉的处境啊，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啊，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特别他在从贝鲁地巴比伦回去，这时候第一批人已经回归的，啊，大概都不知道以斯拉是谁，啊，凭什么去这听他的呢？是不是？啊，虽然有王的这样的一纸诏令啊，但是王正在忙着打仗呢，对不对？啊，里边乱糟糟的，这个时候谁说了算也不一定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亚达薛西王呢，啊，在这个诏令中间给到以斯拉说，然后回去见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和城墙的人，他们不用交课纳税了，啊，那这件事是一个对于这个当时代的这些的渔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啊，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惠。啊，他可以帮助以斯拉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社群中间去得到支持，对不对？啊，这个小小的文士啊，这个我们从前也不知名的祭司他回来了，哇，他回来我们不用交税了，哇，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啊，谁带来的？以斯拉带来的，表明什么？表明他在王的眼中啊，是一个很尊贵、很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啊，王很器重他。啊，他回来然后就给他免税，啊，当他这样免税的时候，就使他能够得到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以色列百姓的支持，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收拢人心的这样一个举动，啊，真金白银的这个税不要了，这个在历史中间也是罕见的，非常罕见的，啊，在这个地方神就借着这样一个杰出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去做成这些的工作，啊，所以从前到后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以斯拉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回归耶路撒冷，亚达薛西王倾尽全国之力支持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去重建这个圣殿和城墙，其实这个时候主要是建墙，去倾尽全国之力支持他们去建墙，好像历史中间对于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这个都是这个极其重要、极其伟大的这样一些历史事件。啊，好像是这些人他们在做啊，王去下令，以斯拉去做了这一切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们想说的是，经文中间反复以斯拉在宣告一件事情，啊，是耶和华的手怎么样帮助我，啊，耶和华施恩的手，啊，这样的帮助我，啊，反复的这样去强调这件事。所以经文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我们要看见那双看不见的手，在历史中间去看的时候，都是那些人在做，他们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很伟大很重要的事，啊，但是经文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说，这一切的背后却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手，他在推动，啊，他在保守，他在祝福，像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去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圣城一样。啊，我们看到了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其实背后却是那双看不见的手。啊，在以斯拉记的7章27节到28节里，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我们念的时候很轻松，啊，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请问你，以斯拉记第七章有没有提到他的列祖？有没有？有没有把他的列祖的名字一个列在那里？啊，列到每一个那个列祖的名字在那里的时候，耶和华神有没有在他列祖的那个历史的时期的里面啊，在做他的工作，借着那些的列祖在推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推动整个世界的历史在向前走。所以以斯拉在提到说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时候，他在数算耶和华神在列祖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他发现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到他的面前去称颂他，他是何等伟大的神啊！我们看见的是列祖一个一个的人啊，可是在那里啊，祝福这一切的、推动这一切的是那双看不见的手，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啊！就像那个亚当·斯密他在提到说，哇，这么多的这个经济环境啊，我们这么多的经济政策都没有用的时候，怎么办啊？我们要想更多的办法吗？啊，不要紧，啊，一定有那个看不见的手，啊，一定有那个看不见的手，啊，所以很多在制定那些经济政策的时候， 啊，他们希望达到那个结果，最后没有达到。但是过后一个长的历史时间线回去看的时候，发现哇，好像那个似乎是最好的结果，啊，所以谁在掌管？啊，所以谁在掌管？啊，那所以透过这些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间，我们需要看见那双啊看不见的手，因为他在历史中间，在他啊所兴起的这样杰出的领袖啊，在当时代这个最伟大的波斯帝国的王啊，在他们的身上都去显明他的信实啊，在以色列的啊大祭司他们列祖的这样的一个啊生命的历程中间，他都显明他的信实和他的奇妙的作为啊，和他奇妙的作为。那我会有一点的图片想要和弟兄姐妹分享。好，我们请弟兄帮我们跳去后面的那个图片啊，我们先往后面看吧，后面的一张，再往后，在后面，在后面。啊，好，这是我们前些日子的时候，我们有去到那个啊孟加拉国的打卡。啊，我们当时有几位的弟兄姐妹去到那里，有些的访宣。这张图片呢，啊，是在三个印度教的啊弟兄姐妹的家里，啊，印度教徒的弟兄姐妹的家里，啊，我们一起在那里，最后走的时候就合了一个图片，能不能看见丹丹姐妹？
可以，
能看见吗？
看见，
很容易分辨吗？有没有发现好像站在那里没有什么违和感？好像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很感恩啊！我为什么放这个图片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呢？啊，当天我们去探访他们，我们就在他们的家里有一个聚会，一起有祷告。他们都是印度教徒，这个家里刚刚经历了神在他们家里的神迹啊，因为他们那个啊，这对老人他们的儿子啊，他们结婚很多年没有办法生孩子，当他们信耶稣啊，大家一起为他们祷告，他们就刚刚得了一个小孙子，刚刚得了一个小孙子，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就很感恩。然后我们一起就在那里交通和分享，中间的时候呢，这几个弟兄姐妹就要求我们跟他们分享一些见证，希望听听我们的见证，因为他们分享了他们的见证。然后丹丹姐妹呢，就跟他们做了她自己一个身体蒙神医治的这样一个见证，就分享给他们。之后完了呢，我们就祷告祝福，我们就走了，出门。然后我走出去，在门口站了要有五分钟，找不到丹丹了。然后我说坏了，我们怎么这个因为贫民窟嘛这个地方，然后这出来这人哪去了？然后这个到处找不到，然后没办法我又回去了。回去到了那个房间里头以后，我一下就被震撼了啊！为什么呢？就是那几位印度教的姐妹，她们抱着丹丹站在那里，就像妈妈抱着自己的女儿一样，哇，就不给他走，你知道吗？当我站在那看见一眼的时候，我一下就被震动了。他们是印度教的，他们是孟加拉人，他们的语言和我们也不通，我们讲话他也听不懂，对不对？然后他们抱着他就不停的跟他在那里讲话，哎呀，然后那一幕一下子就震动到我就发现说，哇，神真的太奇妙了，我们语言都不通，我们第一次来，大家也不认识。只是简单的在这里分享了一下见证，然后他们就把他抱在怀里，像抱着自己的女儿一样。哇，我真的很被震动，我就发现神真的是很奇妙、很信实的。因着什么？因着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啊，因着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爱，素未这个平生素未谋面，大家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交集，仅仅是短短的一些见证的分享和祷告，然后我们就成为一家人。啊，就成为一家人，所以他们就抱着丹丹就不给他走，然后没办法，我又出去在那里等，又等了好长时间，啊，他们终于把他放出来了，然后我就很感恩，我就觉得，啊，就盼望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去分享，啊，我们是不同国家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曾经我们是不同的这样的信仰，啊，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的环境等等，但是因着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相亲相爱的啊一家人，就是让我们真实的这样去经历到啊。那我们再往下面去看，好，我们看这个图片，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孟加拉的西部的农村，靠近印度的边界的一个地方啊，一个村庄里，这些的小朋友，穆斯林，清一色的穆斯林，因为这个地方全是穆斯林的人群。然后呢，远处你可以看见的那个披着头巾站在那里的一群人，是这一群小朋友他们的妈妈啊，他们的家人，他们在那里啊。我们看到，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看，哎，这个弟兄，黑脸的那个弟兄啊，这个他是在这个地方服侍啊这些在农村的，在这里的啊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啊，印度教的穆斯林的啊，孩子们，成年人啊，这个弟兄，这是我们在农村，在他另外的一个村落的里面，我们一起拍了一张合影。好，我们再往下看。好，这个地方，当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是在铁路的边上，啊，在一个铁路的边上，我们看到有几十个小朋友就坐在这里，然后有那个弟兄姐妹，当地那个童工在啊带他们上课。啊，在那里带他们一起聚会，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旁边是那个铁路，背后就是很大的农村的这个旷野的这个地方，啊，然后呢，那些的家长也是一样，他们就聚集在这个边上。好，我们再看，应该还有一张图，啊，不是这个，好，那我们就用刚才就这张图吧，58。就是我放这些图给弟兄姐妹是想告诉大家说啊，在这里的聚会就是在这样，在田野里啊，在村庄里，大家就席地而坐，然后就在这里聚会。当这些小朋友聚集在一起在这里上课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带着他们然后唱诗歌啊，或者教他们做游戏，有这样聚集的时候，他们的家长通常会在这个附近啊，家长会在旁边围观。当他们在这围观的时候，刚才那个黑脸的弟兄他在干什么呢？他就跑过去向他们传福音啊，他就像开布道会一样，跟那些的家长啊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邀请他们说啊，参加我们的聚会吧，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吧。他就做这件事。刚才那个在穆斯林的那样的一个社区里面的时候啊，那群包头巾的妈妈，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那弟兄就跑去向他们传福音啊，这个地方是一些印度教的村落。当在这里聚会的时候，那个铁路上就站了很多男男女女啊，周围的人就在那里围观。这时候这弟兄就跑去向他们传福音啊，邀请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啊。那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走入到这样一个场景中间的时候，让我们记起说啊，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他就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给他们啊，去把神国的福音带到他们中间。在这个地方，神就借着这个当地的这个童工，带我们仿佛好像回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啊，旷野里，村子里，到处去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啊。所以看到的时候，给到我们很大的这样的鼓励，给到我们很大的激励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话都不能大声啊，我们唱歌都要压低了嗓音，我们要注意安全，对不对？我们出去传福音，常常弟兄姐妹在外头，在公园，在一些地方传福音，甚至有可能都会被扣押啊，会被带走审查啊，会被罚款啊，甚至会被关起来啊。这是我们现今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可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这一切的限制，一切的拦阻都没有了啊，他是可以随时随在那个地方去为主做见证，随时随地的可以去传福音啊。有这样的这个神心意里面，神特别祝福和使用的这些的工人，就在这个地方毫无拦阻的啊，再把福音带给各样的，带给印度教，带给穆斯林啊。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说，像穆斯林传福音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你会面临极大的这样的抵挡和逼迫啊，甚至会有很多的危险。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啊，整个穆斯林的这样一个村落中间，那么多几十个孩子，他们都是穆斯林啊，他们的母亲就在旁边看着，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向他们去传福音啊。我们看到神起初向着他所造的人那个美好的心意说啊，将来的一天他们都要回到主耶稣基督宝座面前的那个敬拜， 就真实的呈现在你面前啊，他没有撒谎。因为在国内看，我们在很多地方看，我们都觉得哇，这个人群我是没有办法做工作的，可是在这里神在做啊，就是借着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工人在做啊，把这样非常美丽的见证去呈现在我们中间。好，我们再看57吧。哦，先看这个56啊，这个姑娘漂亮吧？啊，可爱吧？有没有像一个这个是个美女，然后像个小天使一样？你看她的笑容，对不对？啊，你有看到吧？她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那里拍照，啊，有没有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都跪着？啊，有没有很奇怪？啊，我们再看这个57啊，你看她的脚，能不能看见她的脚？能不能看见？它是一个畸形的腿，它是没有办法站立起来的，啊，它就是这样跪着。然后每一星期的聚会，同工告诉我们，他自己爬很远的路，他没有腿，爬很远的路来参加聚会。弟兄姐妹，这是在聚会的时候，我偷偷在后面拍了一张图，啊，你有没有办法把这和刚才那个笑的阳光灿烂的脸联系起来？啊，那个每次要爬很远的路来在参加这个旷野的聚会的一个姐妹，你能不能把它连接起来啊？但是神将这样的见证放在我们面前啊，放在我们的面前，他和我们一样同盟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啊。神说他怜悯啊，这各样有需要的人到他面前来啊，他如此的去做见证。所以当我们拍了那个照片放在那里的时候啊，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啊。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想说，哎呀，我们要教会去聚会，哎呀，做礼拜，不去了，今天觉没睡够啊，这个今天还要吃饭，这个饭还没吃爽啊，这个种种的理由啊，我们不要去教会了啊，我们不要去聚会，不要去敬拜了，对不对啊？怎么看见这样的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姐妹啊？所以那天我们当时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当时弟兄姐妹就很感动，说我们能不能帮他在他的腿上给他绑一块啊布或者皮子什么，以至于他爬那么远的路的时候不要受伤啊。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动，希望啊请当地的同工能够去帮到他。所以我把这些放在这里是在告诉弟兄姐妹说啊，那位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何等的信实，他的信实就透过这些照着他自己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准确的见证出来，见证在我们众人的面前啊，这是神所做的啊，这是他所做的工作啊，在我们中间。所以透过这样的啊一些的图片啊，帮助我们去明白说啊，神他在整个历史中间啊，好像我们看见的是这一个一个的人，但是我们透过他的那个脸，透过他那个平安喜乐的哇那样的一个面容，让我们看见啊，那双看不见的手在那里啊，紧紧的拥抱着他啊，在那里紧紧的去呵护他。所以在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在和啊孟加拉和印度边境的这样的一个村落里，这样的地方啊，我们在那里去看见说神信实的作为，他就显明在那里，那个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也在他们的里面啊。他祝福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起来忠心的服侍他，为他做见证，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一个贫穷的啊，一个那个很脏很乱，然后这个啊交通非常的艰难的地方啊，仍然有这样的人啊，神兴起他们在那里啊服侍主来做见证啊。所以我用这些图片啊来和弟兄姐妹去分享啊，让我们去看见啊那双看不见的手，他其实在我们的啊身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此的见证。好，我们可以把图片关掉了。然后呢啊，我们看见他所显明的啊，他那个奇妙的作为啊，他那个奇妙的作为。我们去的啊时候呢，会有两个我们中国这里去到那里的宣教士，有两个家庭啊，中间呢我们有时间跟他们坐下来有一些的分享。那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们分享啊，当他们要去到那里之前的时候，他们曾接触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神学的训练，就是宣教方面的训练。那其中有一项的训练呢，就是大概他们要有4个月的时间啊， 然后只给他们一点点的钱啊，让他们靠着祷告，照着他们的意向，去到圣灵感动他们去的地方去传福音，做福音的工作啊。那大概带的一点点钱，可能就是路费也不怎么够的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要干什么呢？要操练去靠主啊，去经历复活的主耶稣那个奇妙的带领啊。所以一路就靠着祷告就去了啊。弟兄就讲，哇，那一路是风餐露宿啊，没有钱啊，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凭祷告靠着信心啊，然后可以去找一些吃的。然后有一天他们去到这个山东的一个城市，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大中午啊，人就是又困又累啊，就坐在那个公交站那里啊，也不知道应该要往哪里去可以找到一些吃的，或者让自己可以有一些休息和调整啊，因为那个是他们啊神学学习最后给他们实操的一个课程嘛，所以他们没办法，他们就在那个公交站那里啊祷告啊，就在那里祷告，说这个看求神来供应他们。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马路的对面啊，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就站在马路对面定定的看着他们啊。他看了好久以后就走过来说啊，你们是从啊那个什么城市那里来的吗？哇，他就很奇怪啊，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一个外省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又表明任何我们的身份，我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这个人知道说我们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但是他说的是对的，而这弟兄就告诉他，是的，我们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然后那个姐妹就说，哎呀，你们赶快跟我回家吧，这个我在这个几天前的时候啊，就看到了异象，说会有这样的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而且很清楚地告诉我要接待他们啊，要为他们预备吃的啊，要帮助他们。然后那个姐妹和她的孩子就带着这弟兄啊，去到他的家里，就接待他们，就供应他们。所以当那个弟兄他在啊分享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恍惚之间好像回到了什么初代教会啊，好像那个圣灵啊从天上降下啊，使徒一路走的时候一路满满的圣灵的工作的啊那样的一个时代啊。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并不遥远，这个仅仅是在差不多10年前，就是在我们中国啊，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啊，在孟加拉那里服侍的啊弟兄啊，他们在出去做工之前他们所经历到的事情。那我想说的就是啊，神他会借着各种各样历史中间进程的这些的事件去显明他那个奇妙的作为啊，就像我们那个弟兄他在那个公交站他所遇见的那样啊，他所遇见的那样啊，神就是以此来让我们看见说他在那里负责任，他在那里作为。然后呢啊，我们看到在经文中间也告诉我们说，他显明他是那位施恩的啊，他是那位施恩者啊，他是那位施恩者。为什么这样讲呢？啊，我们还回来看以色列的渔民回归这件事啊，请问你是以色列人在贝鲁地啊，他们做了什么这个荣耀的见证，做了什么得胜的见证啊，他们做了多少这个让神的名得荣耀的事情，以至于神许可他们回归吗？有没有因着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有没有因为他们有什么功德？你会发现通通没有，只是因为神借着先知预先宣告了神的计划中间要如此的成事，所以后面的回归的事情就如此的照着神所宣告的这样去发生了。所以完全是神他施恩怜悯他们，如同今天的你我一样啊，我们没有哪个人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伟大的事情，以至于神拣选我们，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去为我们流血舍命啊，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与神和好，没有，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仅仅就是因为神他在这里施恩怜悯而已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在啊孟加拉国那里的服事，看到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见证啊，看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跟从主的日子，我们从他所蒙的恩啊，我们看以斯拉当日带领这个啊以色列的百姓第二次的回归，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 一路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啊，他在施恩。那这样的施恩去显明说啊，是他在怜悯他的百姓啊，他信实的照着他的应许啊来保护他的百姓。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说啊，他实在是那位帮助者啊，不需要多去解释啊。以斯拉反复的在经文中间提及，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啊，我就得以坚强。他反复宣告说，只是因为神帮助我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说啊，他会借着在我们生命中间那个随时的帮助，向我们去显明他自己啊，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因此最后的时候，以斯拉唯有在神的面前回应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应当称颂的啊。原因是什么？是在这一切的过程中间啊，一切的事件中间去看见啊，那只好像看不见的手啊，看见他的作为。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啊，那就是常常的在这里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啊，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的时候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去赞美他，去称颂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让我们不管是在教会服侍的，还是我们啊刚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说啊，虽然可能你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他，但是他真实的在你的生命中间让你经历到他啊，让你看见他的作为，他向你显明他的信实啊，他让你经历他的奇妙啊，他让你看见他一直是那位施恩给你的啊，那个施恩者，还有他做你随时的帮助，他做你随时的帮助啊，以至于最后在你的生命中间去成就他那个极其美好的旨意啊。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啊唱诗那看不见的手。